哎，能听见非常清楚。
啊，那就好。
对，然后哦，你这个电脑性能这么强，你应该自己可以装那个啥呗，装那个大模型试试，要不浪费了。
我拉玛纤维2.5，拉玛的那个，还有一个什么，装了两三个，在用。我主要现在装了千万的 Code 版，就是专门做编码的那个。我装是装了，但是我现在日常的工作跟这个又没有关系，所以，哎，试了一下也没时间弄。
对对，你还是主要是做贸易是吧？做商业方面的东西啊。
对对对，
对。
他这个会议你设定了8点，现在其实就可以开始了吗？它不是像别的会议到点再吗？
是可以设置随时开的，也可以设置就是到点才开的。但我都是设置随时，只要上线了就可以开始嘛。
哦，我还在想。
对，这个随时都可以的。它有的设计的特别精确，就是比如说8点到9点，它停了。我这个是随时可以开，然后那讲到什么时候完要手动关的这一种，因为我很难控制时间嘛。
哦，
对，
你刚回到家。
对我就是。周末嘛，周末我就带小孩，就我们这里，就我在莱芜嘛，莱芜小地方，我就带小孩，带这种吃快餐嘛，比萨饼啊，或者是麦当劳、肯德基这一种的吃吃，或者吃一点。哎，我们这里有个美食街，哎，有什么新的小吃，就尝一尝，带着我家小女儿，然后可以
你
不
是
用
有
做
两
饭。
个孩子吧？不都
对
跟
对
着你
对。
吗？
那个大的话，就是年龄有点大了嘛，就是已经到了请不动的阶段了。就是我说要吃什么，他说他点外卖，不跟着我们玩。已
明
经
白
十
明
六
白。
七岁，十六七岁了，就是可能已经到了，哎呀，我不想跟着父母出去，就这样，就现在到了这个阶段。
对，叛逆期了呀。
对，叛逆也，他虽然也不是很叛逆，但是他确实不喜欢跟。就是旁边跟着个爸爸就觉得啊受不了是吧？他宁可让他妹妹，他经常看他妹妹，他也不能够接受我在领着他，因为他个子已经比我高了，营养
他
可能
有
好。
他自己的
对，
生活或者想法了，已经是。
对他个子也比我高了，然后他会跟他朋友去玩，然后也现在
现
也联
在
系
对
方
他
便嘛，
都只能以理服人了，只能。
对，现在就是。没有办法，我每次，我现在我都不叫他了，我知道叫了他也不去嘛，就是
以
索
德
性不
服
叫。
人，
对，他比
以
我
德服人。
高5、6厘米了。对，
行，我一直以为你会在深圳那一带工作，因为我听你的广播嘛，我是觉得你说你出租车司机也好，开钢管舞
对，
也
那个是假
好，
的，那个是
这个
假
应
的。
该是调侃吗？
对
但是
对对，
你既然有这个能力，能写Java 的这些编程的书啊什么的，这个工作经验各方面，我觉得还是应该靠近深圳那一带，所以我。刻板
我
印
以
象
前
啊，
对我以前是在北京这边工作，主要是北京这边，在北京就是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北京吧。南方的话，就出差会去，但去的确实比较少。但是我也很想，也不是说很想去，好像是就定格了嘛。就是哎，一直在这边。后来我父亲生病了，好像是独生子嘛，我也实在是，就是放不下心嘛，就想哎呀，不要正经上班了，就是找了一个，也算是写代码的，但是不用正经上班的工作，然后就能照顾一下，因为我父亲。我妈妈跟我爸爸都是农民嘛，实在是真的离了我，好像他们去医院都很困难的那一种，不知道怎
这
么导
个
致。
我能理解。然后我要略微庆幸一点，因为我家里面我是最小的，我兄弟姐妹有6个呢。
这就是你就是这样的话，每个人都觉得哎会。帮衬一下就会比较好嘛，就也没那么，
对，说老实话，从客观的情况下，我像是逃避了一点我应尽的责任。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外边。
啊、
哦，我基本上在家都很少很少。
啊、哦，而且，父母基本上是最疼最小的这一个嘛，哈，我听说。
客观情况上来讲，他们俩都顾不上具体的疼我们，因为，
嗯，
我们家本身呢，我老爸算是一个，供电公司的技术员，然后我老妈是务农，
嗯，
因为六个孩子也确实太多了，他们也说老实话，在务农的同时，工作的同时，根本上也谈不上最疼谁或者什么样，几乎就是赶快把日子对付的过了就挺好的，过了这就挺好。说老实话啊，
对对对，确实。
我们
生活也是比较艰辛啊，有点就是。
我们算在当地算凑合还好一点点的，比最下面的是好一点，因为毕竟他是供电局的技术员嘛。
啊。
所以至少我上学的学费啊什么的，到月我老爸就可以当时就可以给出来。
啊、
这个跟一般人还是要强一点点。
对对对。
这个我老家是商丘的，
嗯，
靠近枣庄，靠近那个菏泽这边。
哦，就是离我们也还蛮近的。
对，所以你说济宁啊、莱芜啊什么的，就是有些时候我能感受到你这个说话语言里面和我们商丘话的一些共通的一些点。
哎，对对对对，这就离得还蛮近啊。
对，我们这些人可能一听啊就懂了你想说啥，但是如果再远一点的人听，你就会觉得啊，这个是北方的什么土话，
对对对，
听不太懂。
对
对,
对，还是有很多就是文化还差不多嘛，哈，主要是距离的原因，哎，文化还差不多。
对，距离差不多，所以哎，阴差阳错吧，然后也是听你的那个软件那些事儿，慢慢的慢慢的听上的。然后说老实话，
嗯，
我呢是学文科的，学外语的嘛。
对，我知道你这个外语非常好，然后一直做外贸嘛，啊，正好赶上了好时候呀。
好时候，但是我也是比较波折吧，就是。然后嗯，到现在为止我还在亲力亲为的做这些所有的事情，所以也是还没有走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然后的话，嗯，从商丘的农村去上学，去到武汉去上的学，
嗯，
那个时候嘛，嗯，那是上大学，上大学之前我倒是有点事情可以说的，就是，
嗯，
其实我的高中啊，我的初中是中等水平，高中嘛，高一的时候也是中等偏后的水平，在我们学校里。当时嘛，当时我是没有零钱去打这个电子游戏的，这个游戏厅街霸那些东西嘛。
哦，对对对。
然后呢，我就是好多时候，我就路过那个就是那些游戏厅，我就驻足在那里看，你知道吗？
知道知道。
我竟然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那里看，看到最后，其实到了大一高一之后，我竟然眼睛也近视了，并不是因为上学好好学习读书读的，反而是因为这个。但是我又一分钱没花，我既然我跟你讲，我打看了这么多，我一把都没打，你敢信吗？
对对对，大家都是对，围观嘛，
对，就纯看。那一年看了挺多，然后看了挺多呢，到了高二的时候就分班就分到了一个，因为高一的时候成绩不怎么好，就分到了一个插班里面去，我们文科班的插班里面去，插班里面去之后，第一次摸底考试，第一次摸底考试，我的历史只考了个28分，然后我的在班里面的排名居然是全班第七名，然后就宣布了成绩排名之后，我心里面一愣，我说怎么回事，这个班里面 真的这么差吗？然后的话，我说那我如果28分，我稍微学一点，我这一门课上就可以提高非常多。那下一次考试我岂不是就是第一名了？因为如果一个人他但凡能考及格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在这一门课上再增长40分左右的成
对
绩
对
的。
对，有这个啥，有
对，
就是进步幅度哦，这个进
啊。
步幅度不大了吧？
对，所以我从那一次契机之后，我就拼命的背书啊、历史、数学啊什么的。我在初中的时候化学还考过100分，但是后来到了高中的时候，化学开始讲那个摩尔啊、什么量啊、分子量还是什么的，那个老师讲课的呢，就是有点他自己的语音的特性，忽高忽低，然后抑扬顿挫的很奇怪，然后我整天就被他这个声音所排斥，然后就我就没有学得下去，你知道吗？我原先化学是100分的，我就没学得下去。那高二我都是高一的时候化学就非常差，然后高二文科班排到那个班里面去了，然后到了高二的第二次考试，那我就顺理成章的成了第一名，因为我看看历史只要背背嘛，文科班的历史我就从28分到88分，一下子涨了60分。然后的
哇，
话，
这厉害！
其他的那些科目嘛，就是正常维持。然后数学的话，高一的时候我数学没学会，三角函数非常差，但是到了高二换了一个老师，这个时候我就要感叹，一个好的老师确实是挺关
对
键
对
的。
对。
他从复数开始讲，然后到后面我的三角函数的题目我都转换成复数来做，我就能做得通。但是你叫我 cosine 啊、sine 啊、technique 什么的，我就做不通。所以我就全部换成这个。最后到了高三，我仍然还是插班里的，我们班没有换，文科班的插班。但是我在插班里的第一名，我是，所以，并且我的数学是我可以去到那个重点班，理科班重点班去听课的，然后去看他们的题目啊什么的，特别是到高三的时候解析几何，当时很多人考试150分嘛，解析几何很多人考试，他们只能考个90分。90多一点啊，我可以考到130多分。那
对
个
对。
我们的就是说，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可以拉开40分。我们，然
对对
后，
对，数学是容易拉出这个分来，数学、英语都会拉出这个分来，但是语文很难了。
语文很难。然
对。
后那个老师嘛，教我们那个班的数学老师也很奇怪，他说你们班有几个同学数学平时我讲课的时候好像反应也都挺积极、准确，然后也能应答上来，但是一到考试你们就考不出分来，只有一个人还比较稳定。反正就这样阴差阳错维持到快高考还有1个月的时间，1个月不到的时间。我们不是文科班和理科班嘛，文史和理工。结果那个时候有一天，老师在做高考前的那个一些动员，科目动员会议的时候，老师说有没有人想转外语系的，外语专业？我说怎么还有个外语专业？我都不知道原来还有个外语专业，还有人会专门拿外语来当一门语言专业呢。所以你看，就是我们怎么说呢？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初级阶段的时候是没有任何人来指导我们的学习
对，
和规划的，到老
不
师
小
在我们
心，
高中的3年的前，2年半还多的时间内都没有任何人提到过有外语类这个专业，知道吗？然后那我当时是心高气傲嘛，就觉得，哎，我或者说我想尝试一下东西，我就报了外语专业。然后我们大概有7、8个人，七八十来个吧，报了那个外语。结果 他们老是把我们拢在一起，然后听一下录音磁带。
嗯，
然后听完了之后，我那是差不多我们第一次正儿八经的听这个英语的磁带。
嗯，啊，
我们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然后都说这个里面说的确定是英语吗？我们英语，我们平时摸底考都能考到130多的，怎么这里面我们一句都听不懂？那小孩子讲话的那些话都听不懂啊，所以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们学的这个口音啊和那个根深蒂固的习惯啊和真正的英语其实差的非常非常多啊。但是呢，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就来不及做更多的思考，因为那一年英语的口语和听力还只是做参考分，还不是那个然后我最后就差不多以应届班的第一名还是第二名啊，考到了那个武汉的一个学校。因为我也到后来发现，其实招外语专业的好的学校嘛就特别好，像北京啊，上海啊，复旦、上外啊、北外啊这些。但是其他的呢就很难，怎么说呢，都有的学校都叫不太上来，然后我也没人知道我填高考志愿，然后就误打误撞啊随便选了一个啊，最后就到武汉去念书了。学校现在是不错，学校现在扩充到9985211
啊，
这现在应该是的，是一流学科的学校。
嗯，
但是当时我们到了那里之后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这个专业的第一届，就是这个学校以前就没有、
哦、才开的啊、哦、
对以前就没有办过这个某一种具体学科加外语的这种形式。我们是第一届，然后我们的老师是从其他几个学校去笼络过来拼凑过来的。所以你如果看那个你肯定记得《围城》里面不是那个说法吗？
对对对，对，
我们自己喜欢的自己学的这些专业的人不敢看不起别的系的学生，就只好看不起自己系的老师。
对对对，是哈。
然后就鄙视自己的系的老师，然后就觉得哎，一些老师的水平也菜得不得了。反正我们就是哎呀，四年就是非常的，不能说非常的郁闷嘛，就说非常的有一种试验品的感觉，就是度过的这个。我是在大一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我是94年入学的。我估计比你大2岁，我应该是。
对对，大几岁，对。
然后那个时候呢，第一开始学计算机，学那个 dbase 3，学 FoxMail,FoxPro。然后这些东西呢，一开始其实有点懵。而我的真正的计算机的入门的第一本书是一本叫做 DOS 6.22 的傻瓜书。这个书我不能说把它翻烂了嘛，至少我被它点化或者说开启了我对计算机科学的非常狂热的兴趣。主要就是从它讲解这个当前目录一个点儿，上级目录两个点，
两个点，
然后换这个目录 CD 点点上去了，
对对
CD 点或者一个点下面一个斜杠啊，当前目录
的对跟目录，对
对，好，他把这个东西，这个结构这个事情讲了一遍之后，我就对这个东西就感觉恍然大悟，然后就把那本书吃得非常的透，然后 DOS 的这个命令玩的飞起。那一段时间嘛，因为还没有互联网，那个时候每天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就是研讨各种各样的 软件的安装啊 ，Windows 3.2 的安装呀、啊嗯、，WPS 安装啊什么之类的，各种各样的安装。然后的话，我当时就想学编程语言，但是我们是文科院校，你知道，
嗯，
哎，非常没有这个环境或者说土壤，周围没有这样的人来和我们一起成长和学习这个东西。当时还是 Q Basic，、嗯、我学了一点。啊，没有摸到门道。然后其他有一个同学学 C 语言。C 语言你知道对一个初学者来讲真的是太难了。
难对对对是。
你看到那个大括号加大括号。
对对对。
上来 include,
对搞不清楚是什么。
standard.io.h, 然后就感觉这是干嘛这在干嘛
对，
然后一个 main 函数，
对，
啊，那个时候我看那个也不喜欢，然后，但是我同学他们，嗯，他用 Fox Pro 什么的都能编点小东西，计算机二级，
有点数据库那种样子哈 ，Fox。
对，然后当时呢，其实我是一个在特别饥渴、特别想了解很多知识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在城里又发现我们的经济水平啊差别太大了，我们没有钱买电脑，你知道吗？
那时候太贵了吧，一台电脑。
啊、对呀、啊、486那个时候太贵了。嗯、然后我的另外一个寝室的同学倒是买了，但是买了嘛，那个时候暗黑破坏神一和帝国时代刚刚开始出现。嗯哇，每天都在那里打游戏，然后我就在那里心想，你看有的人有资源去打游戏，我们想探索这个计算机科学的东西，就是没有上手的机会。你知道当时还有一种，我们练键盘练指法的嘛，
嗯，
当时还有一种纸板的这种键盘来买的。买了之后
这个我倒是知道，但是是我上
桌面上噼里啪啦乱点，
对对对，它其实模拟了就是凸起的一块纸板，然后让你去模拟。我们那里，老师发过，但是我们都不学嘛。我比如说我现在会打五笔哈，我是打五笔，我们那时候就背字根呢，但是我打五笔跟我背字根是完全没有那个啥，我可以背一下字根当顺口溜背，但是我打五笔完全不是靠字根学，后来自己摸索出来。
我能理解你的那个，
嗯，
最后其实都是手感感觉，你觉得这个地方，它起笔是个撇，你应该大概在这里。
对对，就是那样摸出来的，而不是背那个词根，所以我不背词根，人家每次说。我们就那个键盘上，你说那个纸板的键盘上，就是写的这些口诀，我们背下来什么王旁什么战五一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那个时候嘛，就这样慢慢的，我自己保留一点兴趣，但是呢，也没有非常多的资源投入到这个事情，然后，就这样毕业了。毕业了之后嘛，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我要干啥，当时就觉得。我也确实不知道干啥，要不出去人才市场去找找工作去试试。然后98年初在江苏无锡的一个大学里面，那个有一场人才交流会，然后就冲过去了，和我一个老乡冲过去了之后，到那边啊，那么多单位，我们投哪一家是呢？他和我专业不一样，他就投他的了。然后我就找啊找啊，我看到那个大学本身他就在招老师，
嗯，
我就在想，我一家都还没去过呢，这一家我就不先投投看吧，就把我的简历递上去。然后他们教务主任看看我说你大三下半学期，你们怎么八级都已经考过了？我说我们老师为了让我们竞争力强一点，让我们三年级就考八级。八级的话就是英语专业四年级才考的嘛。嗯、这是临毕业了才考的。他说耶，他说那他说那你要不要到我们学校来当老师？然后就跟我聊了一会儿。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我 去找工作的第一站的第一家单位就被他给拉住了、
啊、
我就没有看到外面的世界到底还有什么纷纷复杂的表现。
从学校到学校是吧？从学校
就已经被这个学校给拢住了。然后他说那你当场就给我签了合同，然后说
嗯，
你毕业了就到我们这里来吧。啊，我哎呀，我现在想想五味杂陈。当时反正还觉得，哎，还行吧，不当老师不是说非常非常理想，或者说非常怎样、
嗯。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对外面的世界也确实不知道，也不知道能做什么。
嗯，
所以至少还是一个选择吧。在学大学里当老师，觉得明面上还可以吧。
对对。
然后等毕业了，我就报到去那边去教书了。
嗯，
哎呀，教书嘛，教了一到两年，但是，做公共外语课的老师，你们可能不知道，其实我们做老师的是非常的辛苦。他一个学期给我排了，标准课时是288节，
嗯，
然后的话，嗯，额外的课时还有大概100节不到。然后的话，这100节呢是可以拿个15还是20块钱的一小时，一个课时。
哦。
前面的288节是没有钱的。
哦。
所以
就是工资给你包括了是吧？那个。
对。所以到最后，我一年下来课时费都拿了好几千块钱。你就知道我们有多辛苦了、
嗯、
那就是每天每天都在上课，我同时要带一个，同时要带2个进度或者3个进度的班，然后我在那一段时间，就是原先想着大学可以作为一个缓冲区嘛，我们再去考个研究生啊什么的，
嗯，
后来发现这里面有一个不可能的三角的存在，就是你要完成教学任务，你就没有时间去准备那些东西，去考试的。然后吧，你要是想考试，就不能好好的完成教学任务。
啊，
嗯，所以当时也很痛苦，很痛苦。然后再加上学校里，嗯，看上去是风平浪静嘛，其实还有很多烦恼的事情。
啊，是不是就跟《围城》上写的那样？
对，所以《围城》这本书是我看起来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有感触。他们行政那边说，有一段时间不知道发什么神经，说老师不可以带水杯进讲堂。那老师都讲课讲的嗓子都冒烟了，连喝口水的这个基本权利都没有，他们还要禁止。
对，就无厘头是吧？就不知道为什么哈。
对啊，有时候就觉得，那我们这么唉拼死拼活的去上课，为了个啥呀？
对哈，哎，是不是在大学里那个行政的管行政的，应该分配的资源是不是更多？他们是领导嘛，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嘛。
啊，
就是这个意思的。一线的老师，再加上我们本科生到大学里只能做助教嘛。要升讲师的话，还要有再去考试嘛。然后以我们的工资水平什么的，吃了用了之后再去读研究生啊什么的也不现实。所以做了2年多，最后就没有再去继续做，去就出来到一个机缘巧合吧，到了一个网络公司去。去做翻译，相当于做翻译吧。然后那一段时间2000年嘛，正是网络泡沫比较兴起的时候，在学校两年老师也没有，你要说有一点让我觉得还挺好的事情的话，就是那个学校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校，它好歹图书馆里面有比较多的计算机的书
哦，
至少我在那里翻到了几本比较老的，别人都没看过，但是我看了一眼的关于 Unix 的书。
啊 ，Unix 啊，这个知道。
Unix 的书，然后那个时候小红帽不是出来了吗？我还有机会上手，但是那个时候我好像仍然没有电脑。
嗯，
上手就去到计算机系的机房里去玩了一下 Linux 小红帽的这个最初的版本，所以跟那个计算机系的一起去的几个年轻老师。混得火热，然后有时候会问他们一点小问题，但是比较脱节的就是他们都是专业的嘛，然后我当时接触的东西又太皮毛，所以这个中间呢其实也不能很连贯的就是输出或者交流。
嗯，
啊，反正种下了一个种子吧，就是至少我知道了 Linux， 知道了开源软件，知道了这个各个不同的，有几个不同的版本，那个时候版本还不太多，但是至少我大概还是知道了一点。然后到了网络公司之后，一边做翻译，我一边就是保持了更多的这个兴趣去研究这个 Linux 的这些东西。 Linux 的我主要还是在应用上，就是用的这个层面，开发层面还是不行。用的层面用过各种各样的版本，用过里面的很多的软件，什么从 Man 啊 Info 到 Vim 到 Emacs 到
都用了一遍，
对，都用了一遍。它还都专门还有 Shell 的一些简单的编程的一些方式方法也都学了一遍。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说我去考一个软件，考个程序员吧，程序员，因为我们不是科班的，我说要先考一个初级程序员。
嗯，
初级程序员我的理论知识那一个40分嘛，我得了36分好像是。
嗯，
然后上机操作那一环亏了1分
啊。
是考了35分，然后，有人打我电话。
你可以先接一个电话，我不知。
哦，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反正就随时，有时候我也会接电话，但是没关系，主要是我们这样聊的话，与这个是吧，不耽误你接电话。我们这个没那么正式。
信马由缰，讲到哪想到哪说到哪吧，就是
对。你说到那个什么了？你考那个，初级程序员，然后上机。
其实初级程序员那些题目啊，他那个时候是考 C 语言，C 语言那个 Linux 下面 C 语言，然后那个时候我有了第一台电脑了，我自己的电脑了。
嗯。
然后，总算有了电脑了。然后当时住的地方还没有网络，我就是装那个 Mandriva，就是法国的一个版本的这个 Linux， 然后在上面。研究各种各样的 Linux 的软件啊，用法啊，然后 C 语言的编程啊，这个GTK 啊，还是什么之类的，标准 C 啊，这些编程，然后就说老实话，按道理我是能考过的，但是在那个软件考试的大概一周前，1周到10天前，它好像是在10月11号还是几号开考的，然后我10来天前不是差不多国庆节还是什么，反正是一个假期。然后我们公司的同事说假期出去玩嘛，然后几个人就当时嘛年轻人也实在耐不住寂寞，然后就出去玩一下吧。其实那一段时间我有一本那个习题集啊，前面的几章我都是挨个的仔仔细细的做过的 C 语言的那些题目。我就最后一章是关于文件 IO 读写的那个什么 W 啊 B 啊 W 加什么之类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我就没有记得准确，结果考试的时候他就考了一道那个题，我就那里就错了。然后就差了那1分，所以有些时候人要给自己的怎么说呢，没有耐性来买单。然后 本来我在去那边之前，本来我在考这个试之前，我已经去那个无锡的一家软件公司去面试了。他们说你只要有程序员证书，我们就可以招收你。啊，最后就是，哎，差了一分。然后如果再打起精神来再去考嘛，又要一年之后了。哎呀，所以
对，
当时最后就想了想，哎，算了，这条路不走这条路了。所以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可惜的。但是当时就是，实在人生好多时候啊，你对我们这些，哎，比较没什么财产或者财力的人来讲，是比较苦闷的。你想，看书啊、玩啊、消费啊什么的，都需要各种的钱。但是你让你去老老实实研究一样什么东西呢？有时候又不甘心，
对，是。
对，所以就导致最终人生的轨迹就再也回不到那条路上去了。不然的话，我至少可以做一个，我到苏州的明基去做那个应聘，他们是招那个数字文档工程师，其实就类似于写说明书的嘛。但是那个他们也要一点技术背景，所以那个最后也没有成，所以没有这个证书，有时候嘛还确实缺少一个东西。如果有这个证书，加上语言能力啊，加上这些资历啊，也许是另外一个故事吧，所以
对，
就
但
没有。
是也其实都这么久了，其实我们也想想，哎，走另一条路，也许我们就会想到，哎，也许另一条路是不一样的风景吧。其实有时候我们是美化它，美化没走过的那条路。
美化它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到后面也是软件啊，这个 Linux 啊，也是混迹各种 Linux 的论坛啊什么的，也会发表很多的文章啊、问答啊，还有 Ubuntu 的那个叫什么Shuttleworth 那个创办人到上海复旦来演讲的时候，他那个演讲的那个视频、演讲的内容，我翻译了放在乌班图的那个中文论坛上的，然后也有挺多人看的，就是也是从他那里我第一次知道企业家精神、创业家精神。那个时候就差不多，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个网络公司的人邀请一起去创办一个贸易公司。当时主营的贸易是做纺织品嘛，当时是布料啊、面料啊是非常流行的出口产品，是中国是最大的服装鞋帽的出口企出口国家嘛，所以就做那个做那个。是，很快我们就上手了，但是在上手没有半年的时候吧，就遇到了非典。
那是03年吧，是吧？
03年，
对。
对，我也刚刚开始有订单，然后我们公司本身三四个人的一个小的贸易公司也刚刚开始有一些上海的一些大的外贸公司的订单，然后眼看一切正在往好的事情发展的时候，忽然就来了一棒，就是
对，这个。
国外客户把订单取消了，我们发货布料都发到柬埔寨了，又从柬埔寨又退回中国了，所以直接创始人就撂挑子不干了，要关闭公司。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把公司承接下来，创始人出局，我们另外两个人承接下来，又苦力经营了10年嘛，到12年，我和创始人两个人，创始人和另外一个合作伙伴，业务那个时候他接的比较多啊，我接的呢，因为08年以后外贸也不怎么好做了啊，就接的也比较少。 然后其实我08年，现在说08年09年就应该痛下决心退出去，但是一直拖到12年，我左思右想，哎，我没有必要再坚持做这个行业了。后来就那个时候我已经很大了，36了吧，然后去应聘到一家模具公司去做销售，做五金模具的销售。然后你要知道，从纺织到模具它是完全两个行业，一个是百炼钢，一个是绕指柔啊，完全是不同的东西。我们做纺织品，我们的一种布料，我们的宽度，针织布的话，宽度多个十几公分都没有事情的。但是做精密模具，尺寸大了0.005，就是五个谬，就可能就是报废品。这就是完全两个维度的事情。然后我在那个那么大的年纪下，还是从业务员开始做起，从业务员开始做，然后好在公司里有国际业务嘛，我们是分到国际业务组，然后开始出国。要知道，我们学了一辈子的外语，一直到37岁，我们才第一次出国，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以前的经济条件实在是太差了，我们都没有办法想象可以买飞机票去很远的地方，一张机票5-6千块钱，10000多块钱，去买一张机票去干一个商务的事情，都无法想象的。所以到了新公司之后，才慢慢的真正把自己的语言技能用在了正确的地方。那但是因为我们是男生嘛，就是男士嘛，所以给我们分的地域都是亚非拉，从主要是印度、中东、南美这些非常怎么说呢？非常考验人的耐受力的一些地方。然后就这样跑了几年，当然人是锻炼了很多，也做了挺多的成绩啊，很快就成为公司的销售的排头兵嘛。但是到了3-4年之后，由于老是在外面跑，然后你知道赶飞机啊什么的，时间是没有黑天白夜的，随时要出发，随时会落地到达某个地方。然后我去一趟印度的话，差不多要飞14个航班，要从南到北的各个城市，我都要
都要去一
跑
下
过。
的，
对，所以我对印度可能比我自己所在的城市都要
比较熟悉了，是
所在的省吧，所在的省，
吧？
从海德拉巴到钦奈到班加罗尔、
我
孟
去过
买、
班
德
加罗，
里，班加罗尔你还去过？
对，因为那里软件比较厉害，你知道吧？
对，班加罗尔臭名昭著的是什么？是它的机场到市区到办公的地方，那个 要开3个多小时。
这个我倒是没这个印象，但是我去的时候，我想一想是零几，就零几年，反正10年之前啊，我就能感觉到他们那里味道特别难闻。那个，对，我去的不多嘛，我就觉得他的城市实在是不太干净，我就觉得。
他那边的话，哎呀，班加罗尔在印度的这些城市里面，我要告诉你，他是个人感受偏优的那一等。
这我去的少，我就说我已经觉得，哎呀，好像这个城市不太好。
他的天气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不是特别的热，28到30度左右，然后空气还算比较好吧。你要知道，你要是到了德里，那个雾霾是可以爆表的嘛，然后直接就是看不见人的呀。 然后的话，到阿哈马达巴德，它上面西部的一个城市，温度可以冲到48度的。我在的
时候，跟沙漠里一样嘛，是吧？
在沙漠边上啊，我在的时候48度。然后客户在回酒店的途中，他说路边有一个古迹遗迹，是他们古代人就是层层叠叠的阶梯下去，然后打这个井水出来的地方，那个是保存了不知道是上千年还是几百年。好，我就从那里走下去，再走上来，我就感觉我已经中暑了。然后到了酒店之后，往床上一甩，就昏过去了，昏了几个小时才醒。啊，那个天真的是太热了，你一开车门要下去的时候，就感觉，笼屉就是蒸笼里面的那个气，
那
呼
感
的
觉，
一下就冲到你脸上去了。对，所以印度班加罗尔算是空气算是好的了，班加罗尔和钦奈它属于南印度算是好的了，其
是这
他的
样，
地方啊，孟买也好啊，那个也好，那个德里也好，都好好差的。孟买最繁华的地方是靠近那个海角，印度门的那个地方，那边有一个非常繁华的大酒店，那个酒店是塔吉大酒店。塔吉酒店就是，非常的豪华，但是有一年被恐怖分子占领，挟持人质，好像死掉了200多个人，很大的一次事件。反正从业的过程中，印度是我主战场。我们公司原先没有什么业务的，在印度很少有一个客户。我去了之后，从南到北各个地方都有客户开始做了，生意开始做。
你去开拓整个市场
对，我后来，做的比较正常的时候，印度市场，光一个印度市场一个客户那里，一个月就顶得上别人做一年的业务，就是。
那印度也是超级大国了，人口那么多
对，人口那么多，但他们的制造业不是比我们差一点嘛，所以他们正好能用到中国产的设备和模具。
是这样。
然后在那个时候就，还有就是去沙特、中东，阿联酋啊，第一次去阿联酋去看沙漠中生生的建起来的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但是也蛮多的感叹的吧。然后还因为业务的关系去巴西，巴西那坐飞机要飞得天昏地暗的，
哎，巴西也是非常大的国家，是吧？
对呀，
我
巴西
没，
好像
咱
是
没
世
去
界
过，
排第四吧。
也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国家。然后，不，就是我对他的了解就仅限于足球嘛，没去过那个地方。
巴西现在，我不是去年10月份去的吗？巴西现在的话，其实仍然还值得去看看。它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整个国家的大部分国土面积都像是贵州，就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啊。这是它地无三里平，就是丘陵啊、高原啊比较多，它的起伏啊，地形起伏非常的多，所以在巴西是没有火车的，就怎么或者说几乎没有火车。我的印象中是没有火车的，他们好多长途都是靠大巴车来
我看
做。
到过你在我那个什么里发，
对，他那个大巴车还是不错的，人还可以躺躺，还可以那个。还有 WiFi 就是有时候信号不咋地，因为它要穿过丘陵啊、高原啊、山区啊，它自身的信号它也没有，所以我们也没有。但是路程都好远啊，巴西国土面积很大，巴西的经济中心在圣保罗，是我们分公司、我们办事处的地方。圣保罗的话，再往南，圣保罗整个大圣保罗地区是巴西国民经济 GDP 的65%好像，其他那么大的地方才占30%多
哈，
然后巴西南部靠近乌拉圭和阿根廷的还有一些地方还是不错的，也还有一些工业城市，所以我们为了开拓业务，哎，也是跑的到处都是。在巴西的最北部亚马逊河那边，有一个城市叫玛瑙寺。玛瑙寺第一次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都惊诧了，我说怎么还有一个城市叫玛瑙寺，那么中文化这么地道的中文的那个，然后后来看它是翻译的玛瑙寺翻译的、它是在亚马逊河流域的一个城市，热带地区常年很热嘛，然后的话没有陆路和巴西本土连通，好像只有轮船和飞机。
也就是你很远嘛，离这个本土还要坐飞机。
离圣保罗很远，要飞4个小时4个半小时。它是在最最北边嘛，亚马逊河中间。它南边巴西是靠阿根廷和乌拉圭的呀，接壤那边。巴西又很大，差不多就等于广州飞沈阳那么远至少。所以的话，那边巴西政府为了发展这个地方，生生的把它开辟成了一个自贸区吧，自由免税区或者说。所以很多国际的大型企业就在那边玛瑙寺设厂，但是设厂你也知道，由于它这个独特的地理条件，设厂的设备啊各种东西都是从
轮船
海上运过去的。对，海上运过去的。然后巴西还有一个，你不做外贸不知道，还有一个绰号是世界上最难清关的国家。他们的海关人员
吗？
海关人员永远是在怀疑那个人们在偷税，在低报价格，所以就会把你的进口的东西跟你合价合得高高的，让你交非常高的税。
是这样，看来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那个啥，他们就这种应该可以，就是有什么途径说我这个确实没有这么贵吧，应该有。
有，你给他抗辩是有的，但是有时候就是那个
不管用，
不管用嘛。
巴西也是发展中国家了哈，我看跟中国叫什么，不是中金砖四国吗？是吧？没去过，不太清楚。
是的，那个金砖四国，他那边现在确实需要挺多的东西，但是清关特别难。我们现在皱着眉头在做，世界上现在大概就是这样的，你要想卖东西过去，好的购买力的国家，它就是有它各种各样的毛病，你就必须克服。像真正有本事的，它其实还是做欧洲和美国的，但是我们的设备和产品嘛，又不是强悍到那种地步，可以直接打通到欧洲或者美国，还有个过程。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很多就相当于有点像农村包围城市一样啊，因为我不是也打工嘛，然后。我去印度的时候，去班加罗尔的时候，我曾经在中国的一个卖路由器的这种公司去，是因为我是跟着这里去，因为那种特别高端的，就是他卖的价格高嘛，然后呢，国产的这边就确实要低一些，大概是低1/3这样，然后要不然的话，他们就会买思科呀，或者是买其他的嘛，然后你就比他低一些。还是有点靠低价，但是这很管用嘛，靠低价这很管用。
对呀、啊，他爹叫他省下来，他们就可以拿这个钱干别的了呀。
对对，
成本还是挺严肃的一个事情。
对，反正我们，因为我也去过一些这种，怎么说呀？就是我打工的时候，因为我从事的这个行业不是电信这一行业嘛，哈，路由器啊或者是什么，我进去的时间，就我毕业的时间，所有的大的城市或者特别发达的国家都已经搞定了，就是你想想，特别发达的他早已经建好了基站了嘛。只有省份也是这个样子，因此我去的省份都是比较差的省份，在中国这边都是比较差的省份，而且是比较差的省份中的不是很好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好的地方都已经建了，比如说它是省会，省会肯定是建了嘛。我们要去的是深入乡镇这种地方。就我去的时候，虽然我不用去建基站，但是你还是难免出去一下嘛。难免出去一下，要配置整个网络环境啊，看看机房什么的。然后我去的地方就是这些乡镇啊，然后我就发现了特别特别贫穷的地方，因为真的是贫穷到你有时候我们住酒店要开，尤其是西部一些地方，说能有酒店的地方，大概离你就是100公里啊，这个样子，翻山什么的，我们就住车里，就睡在车里啊，
是。
特别。特别就是有点穷困的地方嘛，包括我也知道，像广东啊或者是什么地方也有那么穷的地方。我们在我印象中，广东就是深圳啊、广州啊，但并不是广州、广东那个山区里是真的很穷，这是刻板印象。
对，还是有不少地方比较穷吧。
嗯。
现在做外贸，我们其实说不上哪里好，因为这几年的话，坦白讲，如果谁有本事做了俄罗斯的生意，其实他是发家的。
对对对。
但是能做俄罗斯的生意的人，毕竟只是一小部分，80%-90%的外贸人还是要做其他的国家市场的，做其他国家和市场的业务的。去年来讲，基本上销售额都是降了30%-40%的，但是我们国家为什么总量上我们的外贸出口还是总数字还是挺大？那这是因为去年俄罗斯增长了太多太多了，然后加在一起总量上还是有增长的，但是
是这。
很多企业其实做的不是怎么好。那今年眼看着就是。能不能战争结束啊？战争结束，也许会再有多一点的商机。不然的话，我们现在做事情有很多时候还是蛮多的顾虑的。因为做俄罗斯的生意的话，会有一个收款难的问题，因为
因
他
为
是
他
美
没
元
法通
制
过那个
裁嘛，
SWIFT 是吧？
对，他没法直接付美元给我
哦，
们。做中东的生意的话，像埃及的，他们是坚持要做信用证的，金额大一点，他们就坚持做信用证。
那
他
信
们
用
国
证
家
是
办
什么
信
意
用
思
证，
啊？这什
就
么意
是
思？
他们压一点钱到银行里去，银行呢就出一个证明给我们国家的银行，说你这家供应商只要交付了这个货，你就可以问我来要钱。这个就是信用证，就是我们我。我们作为出口商，是问我们中国的开户银行去提交单据，然后银行再问埃及的银行去要钱。那埃及的银行看到这个单据之后，不管那个货物情况好啊坏啊，他只要单据对得上，他就把这个钱邦就打给你了。也就是说，钱已经是压在银行了，不在客户手里掌控了，
就
面
相当
很
于有一
广。
个支付宝一样的东西，是吧？
说支付宝。那也行吧，也算是这么回事吧。基本上，他们办一个信用证的话，你要花好几个月才能办出来，有些时候他们就等不及。现在我有时候也冒险，给我的老客户先发货，他们收到货会给我钱的，至少反正过去几年内，他们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也暂时也
比
就
较
这
放
么，
心哈。
暂时也就这么做的吧。但是对一个新的人来做开拓外贸市场的话，他基本上就做不了这样的业务。 太麻烦了。
对，没有老就是没有老客户，看来还是不大好搞啊哈。
对，因为他不敢去把东西卖给放给人家，然后再收款的，他做不到的。他肯，他老板也不肯的。
对对对。
还有吗？胡塞武装时不时的在红海那边，打一下，然后导致去那边的船很不稳定。然后有一回，我有一吨多的货都是空运过去的。哎呀，
成本大增是吧？
对，所以有时候看着也挺嚣张的，今天飞这里，明天飞那里，然后。吃了好吃的，看了好看的，但是有时候也确实很难很难。操作稍微差一点，就是从略赚一点直接到略亏，就是这样。
哦。
再出现极端情况就是大亏，这都有可能的。所以好在我现在做的市场比较多，我从阿联酋、埃及、波兰、巴西到印度、马来西亚、泰国这些
啊
都做、哦、所以希望他们东边不亮西边亮，不要哪一个单子哪一个客户把我一下子拍死，我觉得最终我还是能够赚到钱的
啊、哦、对对对，这你的客户多嘛，你这个是吧，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这是比较好策略，就怕就是出现那种啊，你说突然打个仗，然后你那个大客户又在那里，像俄罗斯这种情况哈。
对呀、啊，对呀、啊，
对。
所以
我
俄罗斯我也做了一单的，但是我做的很少很少。
哦，哦，也就是说，因为俄罗斯其他都不跟他做生意了，但应该好了。现在我看川普也投降了嘛，又说要啥了嘛，是不是？
对。他们把泽连斯基给卖了、
然后我觉得他应该很比较快速的进入这个啥吧，有可能。
你要是从怎么说呢，非常宏观的角度上来讲，他能停战，确实对全人类来讲是好的。但是从具体到乌克兰人的感情和处境来讲，真的是太惨了。
对呀、
啊，
对
呀、
啊，所以现在不是有一个段子嘛，就说是什么资源属于美国，然后是土地属于俄罗斯，荣耀属于、乌克兰。
是的，看到这个了。
反正我是觉得啊、我真是没有这个直观的感受嘛，但是我倒是知道，弄芯片的，我因为我稍微的接触一点嘛，哈，就是网络芯片这一些，他们是跟俄罗斯的话，确实是赚到钱，而且俄罗斯因为确实到处采购不到嘛，他就会先给钱，他们好像是这样操作。
对，我卖给他们也是要先收钱的。
对，先收钱，因为他确实买不到。
对，他确实买不到，然后他确实，你不先收他钱，就不知道他啥时候给钱了。知道吗？
对对，
不知道他以什么渠道给你钱啊？最后，
对他们就是他说，卖这些东西都是俄罗斯这边，因为到处都买不到嘛。你只要给他货，你可以增加很多的钱，就是增加更多的钱，然后他会先给钱你，然后你再给他货。
今年嘛，主要做一些机械设备还在做，但是现在国内又有一家企业想找我合作。在东南亚开一个点，然后专门卖这个芯片，你刚才说的这个卖这个家用的车用的车规级的一些芯片，这个事情呢其实在谈我这个又要跨行了，就是所以我还是有挑战。
对，虽然是跨行，但是我觉得你的整个贸易的思想不会跨行嘛，卖对吧？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回绝这个事情。我觉得
对，
其实是能做的，能做就是说我要重新，理一个团队出来，然后做一个布局，
对，
然后开展营业活动，然后做一些导入啊、试验啊， 验证啊，最后才能做成生意嘛，这个需要漫长的时间。
对，但我相信这个芯片，因为哎，虽然各方面不看好，但是我觉得中国是可以的，尤其是做很多的芯片，因为芯片这种东西，我稍微的认识一点点跟我相关的人，他是说芯片是，如果你要设计军用的芯片，那就更好了，因为军用的芯片经常是，你可以生产出芯片来，把这个芯片卖二三十年、三四十年都可以，它不变嘛。就这个型号就一直卖三四十年，像公务员一样稳定，而且它不会大增大减，你只要有这么几个型号的，你就非常非常稳定了，就卖芯片。
说的对，说的对，我们还没入这个行呢，还在做一些规划性的事情。
嗯，如果
可以的话，我们是想能够
对。可以啊，反正我是觉得你都做了那么多了，你做外贸这个思想是不变的嘛，是吧？反正你就把这个货卖给另外的人，这个货这个是核心嘛，至于卖啥反正再说嘛，是吧？卖啥都这么就是可能有点小变化。但是
关于这个外贸还有一些想说的，就是要到，第一就是我们国家现在确实制造能力太大了，太强了，导致其实供过于求了，在我们国内市场，好多东西已经过于饱和了，所以出来不光是我的，追求，也是很多人的愿望和呼声嘛，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到，有生意的地方就是去开拓，这些就是像刚才说的，往往就是条件并不是那么好。其实比方说印尼就是一个挺大的市场，但是好多人印尼还没怎么涉及，我都印尼都没怎么做。
哦，
印度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我原先印度做的比较多，但是现在印度的话就因为签证的问题嘛，他们不批给我们签证
啊？为什么
去不了啊？
为什么给印度突然不批签证了？
不是突然，就是从疫情开始就不批给我们签证。
他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吧？还是疫情这个噱头？
因为那个洞朗那边的边境那边不是打架嘛？然后
啊，还是政治问题哈。
对，然后的话。一直到最近一两个月才有点风声，说是会稍微松一下口，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明确的政策出来。所以印度我那边本来有很多很多的老客户，我都现在都四五年都没有见过他们的。生意可能也跑掉了。
也是吧，可以电子邮件这种联系还是不如见面联系好，是吧？
对他们来讲更是这样。对他们来讲更是这样，好多时候是要当面说的，不当面说的话邮件谁都能发呀，对吧？
对对对，而且对，我去印度，我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因为我见的肯定没你这么多，我就发现这个印度人非常的就是不守时，就是比如说
太正常了。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九点钟开个会吧，或者十点钟开个会，那基本上有时候会等到下午两点，然后我就想不清楚为什么会这么这个样，我以为是，但我见的也少，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统一这个样子还是什么。
至少我的客户里面还没有这么恶劣的情况吧，他们至少能买得起我们的设备的东西的还都是一些跨国企业。跨国企业他们也有完善的这个预约制度啊什么的，基本上是可以的。不会晚那么多，还好。
我们那时候去整啊，有时候就是每天只敢安排一个会嘛，就是怕你等不及嘛，等不及。然后我们那时候叫出租车，我记得
啊，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搞笑的事情，就是叫个出租车嘛，然后他就把我们运到这个地方去。等我们下楼了，他就问我们说：“你们要走吗？”我们说会走啊。哎，我们这里出租车早就走了，说结果这个出租车就在下面等着。我以为要多付钱呢，没有，他也没有多付钱，他就在那里等了，等了一次嘛，就等着我们开会，可能两个小时，他就等了两个小时，然后再把我们拉回去。有时候我想，还可以这样做生意，或者我碰见的是个例。有时候反正让我就觉得，哎，去见见另外一个文化，真的是特别逗。
印度，我觉得他们的，就是街上啊，他们，小轿车啊，破损的情况非常严重，是因为什么呢？他们国家有很非常多的那个三轮叫 Tutu Auto
啊啊
，Tutu。他们这个小车子，人力蹬的，光着脚蹬的那个车子，他们有一点空，他们就会钻，有一点空就会钻，钻的整个的路上水泄不通，然后小轿车的后视镜几乎没有谁的是完整的，都是撞掉的，所以在印度，我们开不了那样的车，那个拥挤程度比我们拥挤太多了。
对对对，是。
印度我是去了很多啊，但说老实话，评价特别高的地方我也不太多。就北印度有一个叫昌迪加尔的城市，是一个法国人就是设计的，法国建筑设计师。这个人名字我原先记得，现在记不住的。他专门设计的，专门建造的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是印度比较好的。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去看看。
哦，
对，但其他的都挺乱的，人太多了，真的是太多了。
对，他的国土也不大，但是比中国还要多。
国土是中国的三分之一嘛？
对呀，国土比中国要小很多嘛。据说他们是不是那个，其实中国国土虽然大，但大部分都集中在沿海。
对，其实我们的第三阶梯嘛，我们都住在第三阶梯。其实我们就是相当于把第三阶梯的所有的人都弄到第三阶梯的这个范围内，然后和印度一比，这样的话就正好。
对对对，差不多。因为那个我们西北的那个地方确实人很少吧。那地方太少，但是大部分都住在沿海，80%的人好像是中国的人，都在沿海这一边吧。
对对对，
对，所以我想想，哎，拥挤程度也差不多应该。
印度我去了16趟吧，16趟。
哇，这个确实很多了，而且每次一去你就要整个都转一圈是吧？
希望如此，但是有的时候，有个别时候也是专项事项。办完了就走的，
哦，那确实，对，见识一个另外的国家，确实也不错哈。又加上做外贸，好像现在这个外贸出海这几年是比较火，好像现在也确实很卷了。据他们说，
现在他们卷到什么程度？刚才我们讲到没有讲完的，就是他们去非洲，好多人去非洲，去肯尼亚、坦桑尼亚、卢旺达，这些地方去淘金。
哦，
肯尼亚人口也很多，然后机会也很多，但是那地方实在是我都不敢去，各种流行病啊什么的太多了，莫名其妙的就可能会。
因为去之前要先打一个那个什么的，打几种疫苗。
打我是主要打那个黄热病嘛。
反正我知道，我知道要去打，因为我去过一次，就打了三种疫苗，有疟疾疫苗，还有什么病疫苗，反正三种都打了。打了之后，
据说现在非洲是卢旺达是最有发展向的一个国家，好像是卢旺达，说他经历了大屠杀之后，现在已经。走向了正轨，慢慢的有点像是非洲的新加坡，要往这个方向发展。也有好多中国人去淘金的，但是我还没大敢去，因为我们的工业品 又是比不上欧洲和美国，但是又还是比较
高端
的
哈啊，
比较先进的是，它是用来制造其他工业品的工具
啊。
所以你像非洲那些国家，它根本就
用不上，
造业比较少，它还主要停留在消费呀、物流啊这些地方上
啊。
所以什么时候他们那边的制造业也能开动起来了，我们也还可以再享一波红利，但是现在至少还看不到。
对对对，那边，但有时候哈，我是这种感觉，因为我们那种，是把路由器捐出去嘛，就是比如说联合国有个组织，这个公司里可能也是要名声啊，或者是什么，就给他们做网络嘛哈，就给一些网络，可能也是肯定是为了以后的钱，只是这次肯定是不要钱的，这个员工像我们也是去弄。弄之后，我们去了之后，以前的时候哈，当然我就是有点歧视嘛，可能又加上经常看这些外国的这些种族歧视或者啥的哈，我当时是我得反思一下自己，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我就觉得可能黑人会不太聪明，我真的是这个感觉啊，这就是说，我不知道是从哪里得到这个结论，我也不认识黑人，你知道吗？但是我确实是受影响了，可能是看网上骂人或者是什么的哈，
视频还是什么文章上面有一个国外的专家，他就是专门写论文说黑人的智商不高呀，平均水平不高呀。
对对，
就他有那么一个人专门就干这事。
哦，反正我也是这样受影响了嘛，我也认为人家不肯定是不大行哈。后来我们去配网络，要交给其他人嘛。要交给就是当地人嘛，当地人配 BGP 啊，配这些网络之间要互通。哎，我发现哇，这人差不多跟我们学的一样快或者一样慢，就没有太大区别。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哎，这个人种之间可能就是颜色有点问题。就培训那里的那个网络人员，人家也会，那 BGP 也是教那么两三天也配得起来，根本也没有。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哎。好像是像我们这边也是啊，你一样的教，可能就是我英语还比较烂，都是讲英语嘛，然后他们也能，就是也是差不多时间学会，我又觉得哎，好像也确实没有见过的话，我还以为人家很笨，后来发现还是我很笨，就是我眼界还是有点问题，这是我也是出去了一些时间之后，我就会觉得好像这个并不，网上很多的传言就好像是说，啊 ，NBA 打球的或者什么，人家不太聪明。其实我觉得应该不是，如果他不聪明，他应该打不了 NBA 嘛，是吧？就是很肯定是比较聪明，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教人家配网络，我也发现，哎，真的就学的差不多，跟我们学的差不多。所以那时候我还是有一就没有那么，就是说有这种种族观念了哈，就是。自己就消解了一些嘛，这是我出差之后的一种感觉吧，算是。
这个我们自己知道就行了，或者说我们自己认同，我们不追求别人认同。
对对对，
我就觉得，这人可能智力上是差一点嘛，至少我是这么觉得吧。
对对，
别人可以不认同，我是这样想嘛。
对对，以前的时候反正也是很纠结嘛哈，有时候去哪里就这样，我有时候就会反思自己嘛，也瞎反思，就是他是不是刻板印象，就像山说山东啊，这边就大家就觉得女的不能上桌呀或者是什么的，说哪里，其实有时候我解释久了，我也比较不想解释，其实是可以上桌的，我也相信有一些地方可能是不上桌，但是我没有办法去一一的去验证，是吧？就也就这样子了。
中国省与省之间的差异都大过人家国与国之间的差异了。
对对对，就非常非常的那个啥嘛。
以前你听过一个笑话没有？说那个，山东人，男的在家抽烟，然后那个山东的女的都不敢训他，上海人。男的要在家抽烟，哪怕躲到阳台上去， 女的都要骂，把他骂得狗血喷头的。
不过现在可应该是有巨大改观了。现在男的哪有在家敢抽烟的呀？
对
在山
呀，
东，在
下次
山
也
东，
不敢了吗？
哦哟，一年轻的人，除非他老婆也吸烟，可以在家抽。因为你在家抽，要是有小孩，哇，都在楼下抽，也不能
我
在
在
阳
潍
台。
坊待过一段时间，
啊，
安丘，那
反
边
正，
安丘你可能都不知道，安丘是全国，不说最大吧，至少是比较大的拖鞋，棉拖鞋生产基地，他们出口了世界各国很多很多的，那种毛茸茸的拖鞋，酒店的那种棉拖鞋，
其实山东也算是经济相对好一点的省，不知道这个有泡沫是多好。但是我觉得我们这里比较厉害的是，很多地方都是做出口，但是呢，我也不知道，比如说我们莱芜，他们竟然做地毯，地毯啊，就一大片一大片的人做地毯，卖到哪里？就卖到欧美、日本、韩国。有时候我就觉得，哇，他们都不买国产吗？他说就是。因为离日本比较近嘛，山东整体离日本比较近，然后呢，他们可能找订单的话，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发展出来了一个地毯厂，肯定是一做二做三是吧？就慢慢的就形成好像有一个产业优势了一样，就地毯，竟然那一大片哦，全是在做地毯呀，你就像你说的做那个棉拖鞋一样，但是也很奇怪，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发展起来。还有我们这里有那个做就是。棺材的你知道吧？卖到日本
你知
卖
道
什么？对，朝鲜那里做棺材的，
朝
就
鲜
是
在
我
我
们
们商丘的北边挨着。
对，就是也是一个不知道什么原因发展起来，但是一做大家都跟着做，哎，慢慢就形成优势了。你应
商
该
丘
做这
现
个
在
外，
出名了，商丘出名了，现在做假钻石。
他们好
全
像是，
球60%以上的钻石现在商丘出的。
对，他们是说也不叫假钻石，他们就是说
人工
他
培育
对
钻
人
石，
工钻石，他们说现在人工培育钻石已经技术非常成熟了，可以就是定制化，让它长成什么样了，渐渐的。
对，
据说
把 Debius 已经干到跌到一半了吧，差不多。
对，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钻石这东西本来就不怎么值钱，我还是觉得。炒作出来的是吧？你说一块石头有什么值钱的？你只是绑定了一个爱情嘛。黄金的话，虽然我也觉得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值钱的，但是黄金捞好它还有点用途哈，就
对
是
呀，对
你
呀，
还可以做这个什么金手指，这个导电性还好呢，是吧？你说钻石有什么用嘛？钻石除非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买了一块钻石，然后呢，我再卖回去，你给我原价卖给我，但是并不是，他可能给你1/10的价格嘛。所以他就忽悠你，叫一颗永流传，你不许卖，你卖了就不行。爱情恒久远，对我也知道这个钻石，钻石现在那个你们那边的那个，在抖音上很多直播就卖的钻石可便宜了，我相信那就是不能叫假钻石，就人工钻石，而且它的物理
人工
性
培育
质跟
钻石，
对物理性质是跟那个真的钻石是一样的嘛。硬度也一样，什么都一样。
反正我感觉最近这些年颠覆了挺多的事情，然后现在也分不清什么世界统一的正义和道德。那乌克兰现在这种情况，大家也不支持他，那个老美也不支持他。老美，
对呀。
川普一上台就跟普京打得火热，
马
然
上
后
就
马斯克搞了个什么廉洁政府，叫什么精简政府部门，噼里啪啦削减了一大堆的人，然后反正是乱套乱套，我也不知道是，也没办法评价整个的事情，就感觉这个现在的事情。
对，
或者
我也
说，
是不对，我也是，
失序了，就失去了秩序的感觉。
我反正现在就觉得自己很无知嘛，就是颠覆了我整个的认知嘛。我好像觉得所谓的正义好像也都不是什么正义了，
前我比较支持乌克
兰，然后我们干这个外贸的吧，有时候又想，很多时候就像胡塞那个小事儿、小破事儿，有时候吧，你说跟我们没有关系吧，他有时候他就会产生点关系，对，就会影响到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又得保持比较，灵敏的一些视野或者视角吧。但是确实，确实现在风起云涌，杂事儿、破事儿太多了，脑筋里整天都被塞满了。
像你们的话关注的就应该更多嘛，这种事情。
对，
我还认识一个做仓，就是在美国做仓，就是货运的嘛，做货运。前段时间不是就是竞选之前吧，他们说那个这个在码头上装卸工嘛，要罢工嘛，然后我联系他，我说这个是不是受影响，他说受影响受大了，因为咱们这边还是运一些就是东西要过去嘛，就是运到那里就没法清关嘛，为什么，因为码头工人罢工了嘛。
罢工现在是一个，然后他们现在又加税，拼命的加税，加的这些
啊
人很痛苦。还有就是他们原先800美金还是800块钱以下的这个货值的东西就可以用小包裹的形式免税进美国嘛，现在要把这个口子也扎上，这个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很关键的，如果把这个口子扎上，整个的货物流转各方面的话速度就会大大降低，就会影响很多人的事情。
就很多咱们这里不是做外贸卖一些鞋子什么的啊，尤其是假鞋子，我看就是运到美国去吧，就有小包裹。
那个假鞋子一方面吧，然后像那个很多在深圳的人，他们就做亚马逊嘛。然后做亚马逊，然后也有很多的，很多的发货方式，然后现在由于这个税的问题，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有点麻烦。
对对对，现在真是风起云涌，我也是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哎呀，我以前的很多的观念就被这个川普这样一上台，被这个马斯克这样一上台，好像是，哎呀，乌克兰呀，包括欧洲啊，包括普京呐，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和谈你也不喊上乌克兰哈，就感觉有一点，是吧？你和谈你能好有一个当事人嘛，他没有，他就两个人商量了一下，就你要土地，我要财产，我要上面的资源，这也就有点像是二战时这个。
说到这个，我要说一下我喜欢的一些东西了。
可以。
就是那个，有几本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其实是一个作者叫林达的人写的，双木林，到达的达，他写的大概近距离看美国一个系列大概是4本，然后是比方说里面有一本叫做总统是靠不住的，有一本是什么，反正有4本书，那4本书你如果从头到尾定定心心的读完，有很多时候你都怎么说呢，有一就是看完了都想找人去倾诉，去讨论，去交流，甚至要拍大腿拍桌子的这种感觉。但是呢，就是他讲的这个美国的发展史是从从建国之后不久，然后一路跌跌撞撞摸爬滚打，然后重点形成了一个叫做什么非常弹性但是又非常包容并且可以纠错的一系列的机制，这个里面讲的是非常好，然后叫人当时是真的觉得拍案叫绝。然后现在回想呢，他这本书写的这些内容此时此刻看来都有一点古典派的古典美国主义， 眼下的美国
不是这样了是吧？
对，感觉那些纠错机制和那个什么好像都快失效了，然后大的财富财团或者说影响力人群就可以左右很多事情的发展，直接就左右或者改变了整个的事情，然后民众的参与力量或者说其他流派党派或者人员的参与力量好像已经微不足道了，影响不了了，
嗯，
给人的感觉是这样。然后这个书现在都不一定能买得到了，以前能买得到，好像是三联出版社出的。
哦，这个我没看，可能他比较早的书吧，就是。
嗯，琳达他还写了几本书，什么带一本书去法国，去巴黎，然后还写了西班牙旅行漫记、旅行笔记还是什么，那蛮多书都写的挺好，挺好读的，就是娓娓道来，跟像是朋友这样聊天对话的这种形式，写信。这种形式，
嗯、琳达啊，好，我以后得，我比较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书，有大部分书都读不完，但是我都会读一下，主打一个。
我蛮以为你这个应该是读过的，然后英文书里面就是说，以前有一本书叫做《小世界》，《小世界》是英国的一个作家大卫罗奇写的，他写的这本书，可以让我们这种学外语比较多的人吧，或者说学英语理解比较多的人吧，能够找到一点当初看《围城》的时候的那种愉悦感，阅读的快感。
嗯，
就是它里面有很多很多非常好玩的一些文人或者知识分子的梗，然后嘛又穿插在一些这个历险或者冒险的故事里面，再加上、外国人的一些插科打诨的，带一点半黄不色的一些小笑话的这种东西，
嗯，
它看起来非常的有意思，但是最好是看英文版，翻译的也有翻译版，但是也不错，但是最好是能读懂英文版。英文版《小世界》，大卫罗奇。
啊、哦，大卫罗奇，好，
嗯，
我这个书我也没看，你看你推荐了这两个人，我都没读过，
对，然后这些我是觉得很少有机会或者跟人去谈到这些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是非常，私人或者说就是个人的阅读体验吧，然后反正可以正好我们有机会可以聊聊。看看，因为其实你读的书也蛮多蛮杂的，特别是你把史记都能读的那么、
对对，史记是高中
读，我都确实没有，我好几次想去读，但是我一读呢就会陷入一个什么怪圈呢，就是、那里面有些话我就想弄懂他的解释或者解说是什么，但是往往要去弄懂的时候就会陷入一个巨大的一个左右参详或者参阅的一个矛盾之中。
哦，
对，你要关于一个东西它的解释或者解法，你就会想去找谁更权威，但是比权威和此权威到时候权威之间互相之间又会斗，所以到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然后
有些人嘛，我还不喜欢看。然后通俗类的小说类的，其实我最近几年前几年吧，这一两年学的也不多了。前几年看的最多的是马伯庸的东西。马伯庸，我是觉得他、
这个我看过。
他把什么东西都揉在一起，他有点很现代派的东西，但是又有点很古典的，古典的东西在里面。
对，我也看他确实。写的很多东西比较好嘛，
他也是一个鬼才，就是也是那个，
对，现
在然后其他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可能的话，还是多去学一点那个外语。其实怎么说呢，你好多时候 我不是用多邻国打卡吗？
啊，多邻，对对，我看过啊，特别厉害，你的那个打卡。
打卡的话，就是我也我其实最后没有坚持下来，我因为就出差要干嘛要工作，然后有时候没网络啊或者啥的，最后也没坚持下来。然后就是想起来就打一打，然后通过打卡呢，至少大约摸清了一些常见的词的词义啊，不管是
我觉得你是不是会好几种外语了？我看你什么巴西语什么的都，不，巴西是什么？葡萄牙语是吗？
葡萄牙语，
对，
德语、法语、日语
啊，你都搞一些了是吧？
对，印尼语，然后有些时候你会。就会觉得有一点自己的人生体验，就是你看到这个词嘛，就会想到别的这个词，或者你看到一个词就会想到这个词同样的拼法在其他的语言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就会觉得这个里面有非常矛盾的地方，然后就会觉得很好玩。那这种体验有时候也很难跟别人讲，有时候只能自己去感受。
对对，有可能就是你的多语言人才能够体会的嘛，像我们。对，
你现在比方说英语的空气是 AIR air 是吧？
对对。
然后在印尼语里面同样这个拼写它就是水的意思。
哦，
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突然发现空气和水统一了。第一次哎，发现他们俩统一了，空气就是水，水就是空气，
啊，
嗯，所以有些时候会看到比较好玩的东西，然后这些嘛，就日常生活中，你看我喜欢这些东西，以前不是还有一本书，就是Unix， 讨厌者宝典嘛，
啊，对对对，
憎恶者宝典嘛，
嗯嗯对。
那里面就有很多梗，其实是很好玩。但是这种梗呢，我的生活圈子，我的这个，工作圈、生活圈、社交圈，几乎没有任何人能懂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他其实对吐槽Unix 跟 C 语言的嘛。
对，然后那个时候只能他自己看着，只能自己傻笑。特别是你觉得用了很多的。Linux 版本和各种命令之后，你就会发现啊，里面有些东西只是挺好玩的，只能说挺好玩的，他能从那个角度上写出来。
对对对，就有些书确实你说起这个书来，就是看到书让自己觉得笑啊，其实我突然间我又想起了另一本书让我笑的，因为我是数学专业嘛，然后就是计算机界你肯定知道有一个叫戈德纳的嘛，就是那个计算机科学家嘛，他写了一本书叫就是具体数学
啊，
就具体数学，他不是那个具体数学叫 concrete 不是也有水泥的意思嘛，
啊，对，
水泥的意思，对，他这个封面就是用水泥写了一个那个求和的符号，就是水泥，懂，然后你就会觉得哇，这个确实设计的很好，因为它确实是水泥嘛。然后他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读着读着啊，反正我是读了英文，我很少能把一个英文书读完，因为这个具体数学，他就是说呢，我是计算机系的学生，应该大概要读哪些数学，因为你不是数学系的嘛，就是说你要读懂多少数学才能够学这个计算机，对你是有点好处，就是它叫具体数学，因为 concrete 嘛。然后水泥这个梗也算是梗啊，封面就是一个水泥块，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哎为什么你要用个水泥做好，它好像就不好笑，你再解释了它就不好笑了，很多事情
就是这样。对啊，你看到这些书，计算机的书他们也有很多流派，比方说其实我原先是最推崇这个 Dummy's Book， 就是那个傻瓜书啊，那个傻瓜书其实我是觉得真的挺好，但是我们现在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我好多书也是看了个开头之后，因为计算机书要除了看还要实践嘛，你看了个开头之后，如果手边上没有电脑没有办法实践一遍的话，过一段时间又等于没看了。但是他们至少他们从写作的这个作者的这个 行文写作的角度上来讲，真的是想教会你，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对对对，
他真的是写的很好的，这些书比我们国内出版的很多书真的是好太多了。然后还有那个欧莱利他们出了很多那个动物书是吧？
对，动物书。
然后还有曼宁出了好多那个
史简书，曼宁
中世纪的古装的人，
对对对
那
对一个人对他就是
史简书，
对对对，曼宁，他们每个都是定位都是有点不同啊。曼宁就有点定位于更中高级了嘛，他不大出这个什么，
啊、
对中级左右吧。
对，我确实最近时间是少了，但是我原先，在各种 Linux 发行版本中间，徜徉了很多那个很多次，然后也尝试了各种风味的 Linux， 但确实觉得想搞一个完美的 Linux 还真蛮难的。现在特别是这个桌面，也是
桌面
非常的多。
对对对，滚动啊 KDE 又加上特别多嘛，
对，
每个都有缺点，每个都有什么，这时候反而现在我经常用苹果电脑，反正就这一个桌面就这样用。
嗯，苹果唯一诟病的就是太贵，不然的话人手一个苹果也好的。
对，反正现在我都是就是我都是用你说的那个 Ubuntu 嘛，现在因为我买领过它的那个光盘，在04年、05年
左右，我领过好多年。
对，然后我经常站在那个食堂，学校食堂门口发，结果发给人家，人家认为我是做什么宣传的，或者然后就把这个光盘扔到那个垃圾桶里，我再过去再捡起来，然后再发给看看，一定要发完它。我发了500多个，我申请了5次，当时我经常干这种啊，就是说一腔热血。
有点多了，他那个。反正在弄这个过程中嘛，就是感觉到最后都是为了我们工作能用一点最好。像我现在自己做的我们自己公司的网站啊，搞的什么小图片啊什么之类的，就自己做做，然后起到聊胜于无就行了。
对对对。
但是人家想搞得很好，说老实话，这些年我发现计算机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能说很大的问题了，我也是随便扯扯，就是那个前端的那个技术啊，发展的太百花齐放了，然后路线呢，太多了，
是，
你今天搞个 view， 明天搞个什么 smelt， 后天搞个什么东西，
前端
然后 node.js 那个系统呢，它的版本之间跳跃跨度又太大，有时候会导致你向上兼容做不到嘛。你如果用新版本的话，原先就代码就跑不了了，或者什么。
是是是，这是前端娱乐圈嘛。
前端我是觉得我实在跟不上去，我后面我就在一直在想我的跌跌撞撞的这个计算机之路，我最近两年。我恍然大悟，我弄错了。其实我应该，我发现了这个 Lazarus， 就是那个 Pascal 的 IDE 嘛。我发现我弄错了。我其实最早看到 Delphi 的时候，我就应该把这个 Pascal 的路线和 Delphi 就要把它坚持下去。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那个环境，周围也没有人用。其实我们最终要学这些东西是干嘛？要做一些
能用的
软件，一些小工具供自己用就行了。
对对对，
我们在过去那么漫长的岁月，我一直在摸索，在想找一个，比方说最适合用哪一个的版本的 Linux 呀。然后后来我就直接的便用，就在服务器上 VPS 上布置就完事了。然后用什么样的桌面啊，用什么什么。后来我就觉得这个纠缠都是没有用的，没有意义的。我应该最早的时候就学 PostgreSQL， 就是学这个数据库。
对对。
我那个时候就把它的基础老老实实的打扎实了。现在对我的工作，对我的 事业会有很多的帮助的。但
是其实对，其实你我倒是建议，哎呀，你搞啊哈，还不如直接 Excel 搞得好好的，都可以完成。
说老实话，我现在做报价什么的还是 Excel 呀。
对 ，Excel 它能够做编程的，它能够做很多的编程，就研究这个，就可以了。这个
你说的 Excel 甚至有个 Access， 如果把 Access 那个东西，如果弄好的话，对我们小型企业来讲，其实已经蛮好用了。但是，他现在也慢慢的没有声音了，微软也不怎么搞他了。
对，其实你用 Excel 的话，就是处理个数据什么的啊，又直观又好用，还不用整那些命令行，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用的。最好的，我给人做这种的话，因为不是我有计算机系嘛哈，人家就觉得我应该做点啥，就是给我做个软件啊，我就问他做什么，他说我要做什么报价，每次可能报价不同，我说你用 Excel， 其他都不如这个好用，打印又好看，你还可以调什么东西，你搜一下，因为你的数据量不足以还整个数据库，我说你整那些完全没用，就整个 Excel。有 Excel 的电脑打开就能用，也不主环境，就这个最好用。所以我经常推荐人家，我也跟人家做过一下，而且这个相对来说比其他的都简单嘛。就是
对呀、所以我有时候就是有一点点的感触，就是说像我们点那个技能树啊，其实有点像我本人。不大有时间打游戏，但是我打过最久最长时间的一段游戏的就是打暗黑破坏神二的那个
啊、大家都玩
Diablo 2的那个
嗯，
在那里面就是强调一个什么，就是一个 build， 就是你这个人物你要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要就是在你发展的过程中你要笃定了我就要练成这么样一个人，然后你那个有限的技能点呢、哪怕你攒着先不用，也不要把它乱点掉，然后等后面把它做成一个什么全兵的呀，或者全变形的呀，或者全战吼系的呀，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手准了这一条线，把这个事情坚持下去，
对深入下去哈、就像
对，你不要今天啊弄一点战吼，明天又弄点武器支配啊什么。战斗专家什么之类的什么，到最后啥都不行。真正面临巨大的困难的时候，地狱级的时候，人家随便过来一个小妖摸你一下就死了。
对对对，
要抗性不行，要站着输出伤害输出不行，要那个魔法抵抗不行，到最后就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一个人。
对，你这样还给我启发了，我也玩暗黑破坏神，但是我没有上升的这个高度，我也是，哎呀，我不是，我们那个年代好像都是玩暗黑破坏神，它是最厉害的。
暗黑破坏神，我跟你讲，哪怕它后面有三和有四了，耐玩性我认为二是最高的。
对。
二的耐玩性，它有一个什么是非常的让人叫做，它有一个非常庞大的武器系统。还有一个什么，它有两个东西，一个叫神符之语，一个叫就是自己打造自己练的，这个叫 crafted item， 就是自己练的东西、用那个盒子嘛转一下，用几样东西按照一定的公式去转一下，发出来的是紫金的那种物品，那个物品就会发现它会出现有一些极端情况下会比它的暗金的东西还要好，并且它出现的属性有些时候是固定方向的，这些属性你想要某种东西你就用它来转，你就可以得到，然后这个就是自己可以造自给自足。然后神符之语呢，就是把几个要找一个非常好的一块底材，这个底材是可遇不可求的，整个游戏中它如果掉落了，它就掉落了，它不掉落你可能打很久很久都没有，这个底材比那个符文还有价值。然后你要想发展什么样的东西，就要认准了这条路，最后你就会发现，比方说你兵器的魔法师到最后一出手都是 几万点几万点的伤害，只要他的冰抗差一点，那个怪都是秒杀，到后面都是啪啪啪秒杀
啊。
对，然后打到那个时候就会发现，哇，这个练一个人物才算练成型了。然后暗黑二最令人难忘的就是当时有很多的公开的战网，战网上面呢会有互助的、互相帮助的这些人。他你缺个刺客的东西，他丢一个东西给你；你是刚刚入门的、入手的，他丢个野蛮人的给你，个德路易的给你，圣骑士的给你，什么之类的。大家都是一个就是反正自己也用不到，别人拿来开荒什么的，就是很趁手，对吧？小号拿来很趁手，这个互助的、互相帮助的，还有那个叫 bus， 就是专门带人去杀怪然后长经验的。跟着那个人进了房间，刷一趟，一级经验就出来了，刷一趟一级经验出来了，很快从15级以上升到60几级，就75级好像，只要一会儿就可以升完了。
让人好像是这个以前咱们玩的，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是这个嘛，叫毁灭之王嘛哈。现在我不清楚哈，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毁灭之王就是暗黑二。他出了一个重置版，就最近几年出的，但是我没有玩过。
知道是有，就是高清了嘛。
对对对，
高清画质了。
对，重置版之后我就已经就是不玩游戏了，你知道吗？这个
现在我知道他有，但是我也没玩着，我现在也顾不上玩。我知道他，但是我
他重置了一下。对，
那段岁月已经过去了，就是说至少他给了我一个提示，你要想好你到底要发展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你可以在这个上面做到极致，但是呢，但是你在这个中间会有很多的诱惑，很多的很多的岔路，知道吗？
对，
你好像还有富余的点，可以点到这里，点到那里，到最后你发现样样都练得很差，
对对，
打人打不死，跟一个怪可以两个人僵持阶段，僵持在那里僵持个很久很久。
对，
你也打不死他，他也打不死你。
对，
那样的话就是非常失败。就像我们现在，计算机技能，我是觉得现在的话，还有的人就是专攻 JavaScript， 它是可以做客户端和这个，
对对，
和前端后端，但是我现在看他们发展版本之间的差异啊什么的太大太大了。然后 C 嘛就是万年都是不友好，都是他，因为他太接近底层了嘛，一般人很难学会的。我是觉得Free Pascal 就是 Lazarus 这一套其实蛮好的，只是他们现在还好多人还是把它停留在就是学生奥林匹克竞赛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它是一个教学语言，但是后来现在发展下来，它的编译器啊什么的也逐渐的完善，然后现在他们马上要出 4.0 的版本了。我看 4.0 版本呢就是那种叫 MDI， 就是多窗口拢在一个窗口里面的一个。
它现在还在更新啊，就是这个 Delphi。
Delphi 被一家公司收购了，还在更新，还是上了。然后民间版的就是开源版的叫 Lazarus 的话也在更新。然后很多 Delphi 的控件或者类 Delphi 的控件，它有自己的一套控件，都可以拿过来直接用。反正使用的习惯、拖放啊什么的，控件的用法，好多时候就很那个，很直观。
我主要是不关注这一个了，我以为他已经不行了呢。
他确实现在的份额不怎么大，但是我是觉得
他还是很有用。
如果是真的对计算机比较热爱的话，我们包括我在内绝大多数人都沉醉于叫什么语言之争，或者说发行版之争，或者是什么之争上面，其实你对每一个你都没有搞懂。就是我啊，你肯定搞懂，
我
对每一个都没搞懂。然后你如果从一开始就坚持做 C 的话，你都是大佬级别的。如果是一开始坚持做 PHP， 你现在都是可以是大佬级别了。关键有时候看看啊，哎，这个 PHP 做这个东西不错，但是干别的东西好像不行啊。那个做 Java 什么企业里都要用 Java 什么之类的，啥都想弄一下，最后一事无成，啥都弄不成。
对
这些概念，这些计算机的梗，这计算机的书啊什么的，我看了很多。我看了之后，各个发行版我都可以就娓娓道来，就是怎么说呢？我好像都试过了，但是实际上每一样都没有做过很多的沉淀的到最后。
嗯，啊，
所以未来的话，我准备不再多折腾了。如果我还有多的时间，
嗯，
我就弄一下，弄一下，嗯 ，Pascal， 然后，
嗯，
看看能不能做一点自己想用的东西，再简单一点的。然后，网络上嘛。更新更新自己的网站，然后我把自己的域名买了10年的，然后到时候，陆陆续续我做的东西就更新到网上去，慢慢
可以可以
形成一个。
你现在还没开始做哈，我可以在电台里，你现在还没做出来是吧？
网站我已经有了，但是我现在里面内容不太多，然后还有一些东西，那不是 WordPress 搭建的吗？还有一些东西我还没有定定心心的把一些细节细化掉，它还是它的那个。
默认的、
那个、主题里面的默认的东西，
啊、
嗯，那也不要紧，这个也不是我的重点，我的业务好多也、嗯、也不是网上做，好多也是客户介绍客户，客户带来客户这样做的。
对对对，你可以对你的分享对我觉得很重要嘛，尤其是你说这个暗黑，说实在的话，我玩暗黑也非常多，哎呀，但是我也是都玩了一遍嘛，亚马逊啊。圣骑士刺客，你如果说我玩哪个比较好，我觉得我玩刺客比较好，就更加倾向于玩刺客。但是其他的都玩呀，法师。
暗黑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他玩暗黑就玩那个暗黑的普通级，就是比较容易的级别，就是前面的120几级的时候，他到40级吧，他是能够比较方便的过关的，就是好多人就以为暗黑到那里就结束了，其实要玩到地狱级，你才会发现那里面什么鬼啊，那个一个小鬼都非常的厉害，非常难以
对
付，不能，
这我知道，
掉以轻心。里面到那个地狱王座里边，那个闪电鬼、不死娃娃、敏和娃娃，几乎是每一个选手的噩梦。你以为把他干掉了是吧？结果他嘣自炸，炸了一下，把你炸死了。还有很多人在玩什么？玩专家模式，就不能死，死了就完蛋，就这一盘就结束。专家模式那才真是玩的就是心跳，那个非常
对，一下没法回档。
对，没法回档。然后那个才是玩这个暗黑游戏，你如果能在那里面地狱通关。你才真正的把这个暗黑二就是玩到位了，如果是仅停留在普通级，把这个第一幕到第五幕过一遍，那其实是根本呢连他的皮毛都没有沾到，他差的太远太远了。还有一点就是暗黑呢，我建议玩英文版，你会发现你的英文词汇会暴涨非常非常多。因为它里面的那些武器啊、装备啊，啊，有非常非常多的词汇，然后，对英文会有一点帮助的，反正我是觉得玩的有限的游戏里面，就这个游戏，我是觉得，不管是从游戏本身来讲，还是一些简单的感悟上来讲，还是不错的，相比较而言。我以前最看不起的一个东西就是史玉柱先生搞的一个
巨人网络是吧、这个、
巨人网络搞了一个什么网游，反正挺赚钱的。以前的说法就是他玩盛大的传奇的时候，他给陈天桥打电话说那个那些装备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怎么弄啊什么的。后来他发现了一个窍门，就是说，哎，他这些装备，我让他掉落的时候呢，自动绑定，然后呢，就让他们不能谁都捡，然后你要想捡呢，要想升级啊，想啥，就要去买，就要去怎么样， 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赚钱。我是觉得就从我这个人生哲学上来讲，他是赚到了钱，包括他卖的脑白金啊什么之类，他们是赚到了钱、
嗯、
但是他是利用了人性的恶，或者发掘了人性那种不怎么
对氪金游戏，
对
氪金游戏不都是这个样吗现在？
对啊，我是觉得这个和我们的古朴的这个暗黑精神来讲实在是
嗯，
差得太远太远了。
对，
在暗黑里面，很多人真的是我们觉得真的是太好了，然后很多好朋友可以做成。
嗯、对对对，那时候我玩传奇，我也玩的比较多。你说的应该是就是征途嘛？
征途，征途，对，征途。哎，
然后
征途传奇什么我都没有玩过，我是觉得如果暗黑都没有玩透的话，
嗯、
玩那些都。
对对对，这倒是真的。但是我玩的就相对比较杂、
嗯、
因为我上学之后就是已经太多了嘛，因为比如说我们玩末玩这个暗黑的话，就对这个谁很有感觉嘛，暴雪就非常的崇拜、
啊、
你知道吧，后来暴雪出什么东西都想玩一玩，真的是这样，
暴雪跳票王。
对对对对，就是暴雪出的后来很多都是玩，但是一到了年龄哈，现在我大概有个十年，真的是对游戏玩不大动了，也不
现在就是说，现在人的时间都碎片化了，像我们今天这种、
嗯、
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其实原先我跟你说在春节期间连线，但是春节期间因为我跟家人在一块儿
啊。
嗯，没有大段的时间能坐下来说说话，然后等我们这等我有时间了嘛，他们都在睡觉，那就会影响他们睡觉，这样都不行
啊、哦。
今天我在外地出差，正好在酒店里，也没什么事情，我觉得
啊、
哦，
对对对，你跟我说，我说赶紧的，赶紧的，终于抓到大佬跟聊聊天。
没什么大佬，其实还是一个在摸爬滚打的一个阶段，像现在。今年呢势头看上去会比去年稍微好一点，但是也是有一些业务上的烦恼、
嗯、
比方说我这一次出来就是要验收一个机器设备交期已经到了，但是厂里还没做好
哦。
这个事情嘛，在这个外包行业也是时不时的就会发生的事情，也是让人非常的头疼
哦。
嗯，那东西那么大，又不能空运，又不能抢时间，都只能海运。有时候真的是叫人这么大人了，也不能说欲哭无泪吧，至少是觉得人还是挺无力的，挺难弄的。
哦，也就是啊、哦，就是就到时间了，结果还没装货是吧？还没做，
还没做好，
还没做好。
对，
这种一般怎么处理？也按应该签合同了吧？是吧？
签合同是有啊，然后接受罚款倒不是什么问题，关键是因为我们能做这个行业嘛，其实我们还是非常看重客户的对我们的评价和感受的嘛，
嗯，
所以我们不想有这个让客户觉得我们违约啊、延迟交付啊、
哦、
各种情况，所以这种事情是非常不希望发生的。发生了嘛、
哦、
在跟现在因为又是网络时代，跟客户随时的保持联络，
嗯，
随时的汇报进度，然后看情况，所以每一环每一环事情嘛都是要一点一点的精细的做。这一个就是因为我年前比较忙，然后春节又在外地，
嗯，
就导致没有跟得很紧，那个供应商对这个项目的理解上有一点错误，今天到了这里才发现他理解错了，哎，这种事情还是会有的，
啊、哦，也又得赶工啊，赶工我、
所以做外贸供应商的靠谱性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
几乎是决定了能不能做成做长久的一个那个，所以你刚才说的价格确实是占了。挺大的作用，但是价格还真不是唯一的一个考量的标准。
啊、嗯哦，对对，你这样一说我也能理解，就是还是
你稳定的赚钱和你单次赚一大票钱，这个你选哪一个？
对，还是稳定的多赚点，时间
多
的久一点。
稳定的赚钱，你的客户会越来越多，你就不怕他怎么样？你单次赚的多，但是他万一做不好，你就惨啊，可能客户就失去了。
对对对，
我们也做过，以前也有这样的教训。
啊、哦，就
因为我现在做的东西
了嘛，
非常的杂，你知道吗？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嗯，
然后的话就会导致管理上就是蛮那个的。我们并不是大公司，我们是小公司，就是自己创业的嘛。
嗯嗯
嗯，所以很多事情都要自己
对亲力
考察自己能力的上限，能力的上限是在你在有限的时间内同时处理这么多的多线任务的这个应对，还要尽量的保证或者保持不要犯错，这个也是蛮考验人的。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客户，我们做外贸的客户有一个很普遍的情况，就是客户是分布在不同的时区的。
嗯嗯嗯，
就是有时差嘛。
嗯，
那我们可能就是要白天黑夜都要想着应对这个客户。甚至如果你客户真的够多了，你就会发现除了有时差，星期差也有的，从周一到周日每天都有人在上班，知道吗？
嗯，
像伊朗好像是放假是放周四和周五，也就是他的周六周日是上班的。像埃及是周五和周六是休息的，然后周日是上班的。所以你真的外贸真的要做得好的话，
对对，
你其实是没有自由时间的，你就是每天你都是有客户来问你事情，你都有项目在滚动中，然后都有货物要发，一年要发那么多的货，你都要亲力亲为的去做很多的事情来推动这个，你因为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你不推动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人替你帮忙，因为你又不是什么大公司，对吧？他不会自然的推动的，所以对我们的考验还是蛮大的吧，应该是说。
嗯，哎，听你对听你这样说，我也觉得，其实每个地就是把这些假期啊，每个国家的假期得搞清楚了哈，大部分都是搞不懂的嘛。人家就有一个黑客，你这样想让我想起了一个黑客，他就是利用每个国家的这个上班跟下班的时间是不同的，可能大部分人认为是周六、周末哈、去上下班，但他知道了一个漏洞，就哪个国家跟哪个国家不同，他就不停的转账，然后他把那个钱转没了，真的厉害！我对这个就接近最大吧，这个泰国到现在不是泰国，反正也是一个东南亚的哪个国家，反正几乎是没有追回来。大部分的转账都可以追回来嘛，但是他那个转账就史上最大的网络盗窃案，他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技巧，他就是找到了一个 bug 嘛，就是你确认的时间正好是不大对，就是我确认这个款到没到的时间正好不大对，他就抓住了这个弱点，然后呢，一大笔钱转出去，然后迅速的分散到正好不上班或者正好上班的国家。提了，反转了特别多单，然后提了之后消失了。
这个倒没有留意到，因为现在搞钱大家都是言必称虚拟货币、比特币啥的，
对，
真的钱反而都不怎么去说它了，觉得。
对对，好像是这样。反正，哎呀，这你说这个，我又让我想起了。哎，要不高哥，
然后我们
现在
就说。公司不大，但是我们现在的布局的点又挺多的。现在我们又想在，在巴西有点，在马来西亚要设点，然后其他的国家未来想着在阿联酋设点，然后这样我们才能够眼线比较密集比较多，然后他们能够传递出来一些市场的信息，我们好歹。对我们这个小公司来讲就可以够用了，就能够慢慢的正常发展，就是这样。
哦，看来这个学语言特别重要。这几个国家都是讲英语吗？不是吧？但英语是通用的吧？
巴西基本不讲英语，巴西都是讲巴西葡萄牙语。
啊、哦！但你能在这么快的时间内，然后掌握他那些什么东西，我觉得真的一般人根本做不到嘛。
嗯，当你学完了法语之后，你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个欧洲的这几大语系他们的语法的一些常见的概念吧，比方说英语还不是很明显的，反正法语就比较明显了，就是这个名词的阴中阳性，阴性中性阳性。
哦，我知道有阴性和阳性，中性很少吧，在法语中。
有啊有啊，都有。
啊、
哦，对，有。
嗯嗯，反正我知道单复数。然后还有就是、
啊、这些，嗯，然后就
我学了一段时间法语，对，我学了一段时间法语，现在又丢下了，因为我以前的老板，我以前拍老板马屁嘛，
嗯、
他是比利时的，
嗯，
他英语很烂，
嗯，
但然后他又是我的老板，然后他这个他英语虽然说是很烂，也还可以，但是我是为了拍他马屁，我学法语嘛，然后我就真的花了时间去学了法语，学完法语之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个英语就是简单，因为。法语，哎呀，各个时态变化太复杂了，所以到现在我也没整明白那些什么，
嗯、
就是过去时，然后复数的过去时啊，有什么的特别多的动词的变化。
嗯，是的，到了压轴的节目了。要是让我说、
嗯，
每个人还想学一点别的语言，又想学的简单一点，
嗯，
学什么呢？学印尼语，印尼语就是就是马来西亚和印尼他们都用的一个语言。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语言叫巴哈萨马拉语，就是马来西亚语吧，和印尼语是近亲，就跟我们的台湾和大陆或者是什么是孟加拉和那个印度这个差不多。
啊，
它是近亲，它就是拼写上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其他都没有太多的区别。然后它的没有自己的独立的书写系统，它直接就拿英文的字母来用。
嗯，
所以呢，你没有像学日语或者学俄罗斯语的那种，就是你还要再写一种独特的写法，还有印度的各种语系都是要独特的一种写法，阿拉伯语也是，没有这个负担。
嗯，
然后呢，就是它的语法和时态，包括单复数也很简单。单数就是单个嘛，双数就是重复一遍那个词，就是双复数。所以杯子就是杯子，然后那个书本就是书本，这样，太直观了。然后的话，你看你的书写不成问题，然后你的这个语法也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多的时态，然后读音嘛，就是你就当它是一种英语的方言，就是基本上就很快的掌握它的读音。它在多邻国上面的科目呢也是偏少的，不能说最少的，反正是偏少的。也就是说你同样学一门日语，你可能要500节课时，你学这个可能120节课时也许就学完了。然后所有的好处都说完了，最后一个catch 就是坏处，就是他到最后要表现复杂的情况的时候呢，他这个词就非常长，是的。
对对，这其实跟编程语言一样，所以编程语言追求编程语言简洁的，最后写难的东西就没法写，就特别难。
对，所以要吃得了这个，它入门好入门，吃得了这个苦的话，到最后就是记忆量大一点，单词长一点，但是它构词法也稍微有规律可循，不像欧洲语言有那么多的历史文化的沉淀在里面，有些时候它构词法的特例又它特别特别多，像马来语和这个印尼语，它是比较现代的语言，它最早是。我们以前不是有一种语言叫做洋泾浜语言吗？
嗯嗯嗯，
洋泾浜语言就是说在一些港口，他们为了和水手做一些简单的贸易和交流嘛， 他们就会把语言尽量的弄得穿插各种语言的要素，然后弄得简单，让大家比就是比划比划，指手画脚弄弄就大概能弄懂的这种情况。
嗯嗯，
所以呢他原先就是欧洲人到东亚东南亚来发展来殖民的时候，就和这边就产生了很多的语言文化的交流，然后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痕迹在这边。所以它的语法和构词各方面本身应该算是简单的，我认为算是简单的。然后如果能耐得住性子把多邻国的这个全部读一遍学一遍，差不多就能差不多懂这门语言了。然后再来东南亚旅游的话，你就会有别样的感受，就是但为什么挺少人学这个东西呢？我是觉得主要是因为东南亚用中文的场合太多了，你我们见到的人，我们接触的人，很多时候他们都会讲中文，就导致你觉得哎，你也不需要学他们当地话。甚至当地话就是中文不行的话还可以说英语，所以好多人还是没有这个意识。但是真正如果想在这里学得好的话，或者说能够更透彻的了解当地的人文文化的话，学学当地的语言还是不错的。
对对对对，这个还是需要有一点，我觉得还是要有点天赋。你这个属于有语言天赋，会这么多。
这个到最后都是一种游戏嘛。你学计算机你也知道，它就是语义学嘛，这个编译原理、语义学、词构词法、造句法嘛，它就这样，就是噼里啪啦扫描一遍，然后再给他们分各种各样的权重啊。两叉树啊什么之类的，再分出来，最后筛一下出来，根据一定的规律，这个语言就出来了。
对对对，是。
基本上，这个语言还是，因为毕竟它是有语法的嘛，并且语法都是已经被总结出来的，它是有规律的。就是不要用中文去学欧洲语言，要用英语去学欧洲语言，你就会发现他们介词的位置啊，形容词的位置啊，形容词的这个用法什么的，几乎是高度相似、高度重合。但是词是不一样的，但是它所在的位置、它的功能、它的作用、它的调调是非常的相似的。你可以有很多时候，你可以一个词一个词的对上去，介词对介词，形容词对形容词，这个名词对名词，都可以对上去的。但是中文和这个欧洲语言之间，是没有办法这样对起来的。如果用中文来学这些语言就太难了，就是比较难。所以要第一关就是先把英语这个学好。
对对对，好。对对。
然后英语好了之后再学其他的，就会觉得我已经受过一遍苦了，其他的就比较容易一点。
对，好像是有这种理论，说你这个学第三个语言反而会更简单。越多越简单，
然后就是堆时间嘛，不要轻易的放弃堆时间。有时间就做一点，有时间就做一点。然后就是像我在巴西的时候实践了一下，就是非常大的这个工作量的学这个巴西葡萄牙语。就是说不要真正想学好，不要满足于多邻国一天打卡一个小节，那个实在是量太少了。你要差不多能做到什么呢？一天打卡一个单元，知道吗？
对对对，
要是经验值要一天能差不多到1000的位置，也就是说一周啊，或10天就要到10000，这样差不多你对这个语言真的是沉浸在这个语言里了。然后你真的就到时候会写了，会说会写，会条件反射看到这个东西就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就是你甚至都不用翻译了，那个时候就不用翻译成中文，就知道它这是个什么意思了，就天然的知道了，你知道自己知道了，对吧？这种是学一个语言的 你真的要想学好，就要付出这么大的努力。绝大多数人95%的人吧，这可能还是满足于就打卡就打一小节啊，我今天
哎没啥用嘛，你五分钟肯定是，
其实这样是不行的，远远这个力度和强度是不够的。
对对对，是，
嗯，对，还有好多我看好多地方呢是说这个多邻国不好的，说他的坏话的。
嗯，
说这个多邻国学完了之后啊，学了打卡打完了日语课程啊，好像什么都没有学会啊，什么之类的。哎我是觉得不至于啊，真的要把他的那些打卡全都打完了，打到他的 legendary, 就是那种亮黄黄的那个级别的那个颜色。
嗯，
到那个级别的话，他每一句话都是你自己写出来的。我不相信你自己都能写出来的情况下，你还对这个语言没有什么感知，不可能嘛？
嗯，
对吧？
对，
嗯，多邻国，你叫我说他唯一的缺憾，现在就是他的语音，他不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真人的声音，他是合成的，这是略微差那么一点点事儿的。但是我觉得你现在 AI 这么厉害。你再过个3个月、
嗯、
5个月，那他的语言的这些语音的这些质量也会提高，那到将来就分不清他是真人还是那个还是机器了，那个时候这个沉浸的效果就更好。多邻国也是在逐渐的在更完善，他已经很好了，但是还在更完善。我是觉得有这么一个程序能让你听说读写齐头并进一下子全上，真的是不容易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嗯，
哎，有同好的，希望还是能坚持吧。
对对对，我也对，因为我看你那个那时候我不是问你，我说啊一天打卡的话，你不是说一天才几个小时就那个啥后，
嗯，他们打的疯狂，他们一天都打好几千的分，我一天。那个时候在酒店里有点时间嘛，能打个千把分已经是很多很多了。
对对，我看了你那个就简直太恐怖了。
啊，
他们才过几个小时哈，然后就打了1000多分。
对，所以真的要学的话，借口可以很多，但是真正要干一个事儿的话，哎，还是要拿出自己的行动吧。
嗯
嗯，
可以可以可以。
对。
好嘞，要不今天我你也推荐了书了，我看时间也不早了，要不你就早点休息。
可以啊，到时候你看看，
啊、嗯，
需要剪辑就剪辑，不需要剪辑的话，
啊、
你
可以
看吧。
啊，可以可以、
那个，
到时候我就给你那个什么嘛，给你发给你。
我现在在做一些事情，
啊、
我觉得等再过个几个月还可以再谈一次，
啊、可以
我有新的东西再告诉你。
可以。等你什么时候需要
有些事情还不能宣布啊，再过段时间。
嗯，可以。你要什么卖芯片的话，我去给你打工。
可以可以，私聊私聊。好，
嗯，可以可以，好嘞，
好，
好，再见啊。
好的，
嗯，
好，拜拜，
拜拜，
拜拜。